小赵回来了，老李知道自己的罪名快判定了，可是心中反觉得痛快些，看看小赵的，也看看太太的，他心里说，生命似在薄雾里，不十分黑，也不十分亮，叫人哭不得，笑不得，应当来些阳光，假如不能，来阵暴风也好吹走这层雾，看看小赵的。小赵是所长太太的人，可是并不完全替所长守着家庭间的秘密，可以说的他便说些给同事们听，以便博得大众的羡慕与尊敬，就是闹到所长耳中去，小赵也不怕，不但是所长的官，连所长的命全在所长太太手里拿着。小赵是所长太太的人，所谓办公便是给他料理私事，小赵不怕，他回来了，全局的人们忽的一起把耳朵立起来，嘴预备着张开，等着闻所未闻而低声叹气。说真的，所谓所长太太的私事，正自神秘不测的，往往与公事有关系，所以大家有时候也能由小赵的口中讨得些政治消息。小赵回来的前两天中，都被大众这种希冀与探听给包围住，虽然向老李笑了笑，歪了歪头，可是还没得功夫正式来讨伐，老李等着好似一个大闪过去，等着霹雳，应当先警告太太一声不呢？老李想矫正他的鞠躬姿势，教给他几句该说的话，他似乎没有这种精神去教导个三十出头的大孩子。再说小赵与其他同事的一切全是无聊，何必把他们放在心上呢？爱怎样怎样，没意义。他看看太太做饭、哄孩子、洗衣裳，觉得他可怜，自己呢也寂寞，他越忙他越寂寞，想去帮助他些，打不起精神。小赵还计划着收拾他，他可怜，越可怜越显着不可爱，人心的狠毒是没办法的，他只能和孩子们玩。孩子们教给他许多奇趣的游戏法，可是孩子们一黑便睡，他除了看书没有可做的，哼哼几句二黄，不会，给他念两段小说，已经想了好几天，始终没敢开口，怕他那个不了解不热力，只为表示服从的，好吧，我念点小说听不听？他终于要试验一下，好吧。老李看着书半天没能念出一个字来。一本新小说开首是形容一个城，老李念了五六页，他很用心的听着，可是老李知道他并没能了解，可笑的地方他没笑，老李口腔用力读的地方他没任何表示，他手放在膝上呆呆的看着灯，好像灯上有个什么幻象。老李忽然的不念了，他没问为什么，也没请求往下念，愣了一会儿，哟，小英的裤子还得补呢，走了，去找英的裤子。老李也愣起来。西屋里马老太太和儿媳妇各罗各罗的说话，老李心里说，我还不如他呢，一个弃妇到底还有个知心的婆婆一块说会子话，到西屋去那怎好意思，这个社会只有无聊的规矩，没有半点快乐与自由，只好去睡觉，或是到四牌楼洗澡去，出去也好，我洗澡去，披上了大衣。他并没抬头，带着蓝线来，细的。老李的气大了，买线买线买线，男人是买线机器，一天到晚没说没笑，只管买线，哪道子夫妻呢？洗澡回来，眉头还拧着，到了院中，西屋已灭了灯，东屋的马少奶奶在屋门口立着呢，看见他进来，好像如梦方醒，吓了一跳的样子，退到屋里去。老李连大衣没脱，坐在椅子上，似乎非思索一些不可。 她也是苦闷，一定她有婆婆，可是能安慰她吗？不能，在一块住未必就能互相了解。她看了太太一眼，好像为自己的思想找个确实的证据，她不愿再往下想，没用，喝着酒落着泪，跟个知己朋友畅谈一番多么好。谁是知己呢？没有，就是有，而且畅谈了，结果还不是没用。睡去，一夜的大风，门摇窗响，连山墙也好像发颤，纸棚呼噜呼噜的动，门缝一阵阵的往里灌凉气，什么也听不清，因为一切全正响，风把一切声音吞起来，而后重新吐出去，使一切变成惊异可怕的叫唤。唰，一阵沙子，哦，从空中飞过一群笑鬼，哗啷哗啷，能动的东西都震颤着，呼呼呼，全世界都要跑，人不敢出声，犬停止了吠叫，猛咕丁的寂静，院中滚着个小火柴盒，也许是孩子们一件纸玩具，又来了。哦，屋顶不晓得什么时候就随着跑到什么地方去。老李睡不着，趁着风静的当，听一听孩子们，睡得呼吸很匀，大概就是被风刮到南海去也不会醒。太太已经打了呼，老李独自听着这无意识的恼人的风，伸出头来，凉气就像小锥子似的刺太阳穴，急忙缩回去，翻身忍着，又翻身，不行。呼，风大概对自己很觉得浪漫骄傲，只有你，老李叫着自己，只有你不敢浪漫。小科员乡下佬，循规守矩的在屋里挣饭吃，社会上最无聊最腐臭的东西你也得香花似的抱着，为那饭碗，更不说打碎这个臭物满天的社会，既不敢浪漫，又不屑做些无聊的事，既要敷衍，又觉得不满意，生命是何苦来，你又算哪一回。老李在床上觉得自己还不如一粒沙子呢，沙子遇上风都可以想一想跳一下，自己头埋在被子里。明天风定了，一定很冷，上衙门办公室还是那一套，连个浪漫的兴奋的梦都做不到，四面八方都要致歉，自己到底是干嘛的。睡，只希望清晨不再来。老李，你认什么法吧？小赵找寻下来，不必装傻，认罚是简洁的。老李连说，请吃饭，请吃饭。邱先生们的鼻子立刻想象着闻见菜味，把老李围上。正直的吴太极耍了个云手，说，在哪吃？老李想了会儿，同和居。心里说，能用同和居挡一阵，到底比叫太太出丑强得多。小赵的眼睛本来不大，挤成了两道缝，不过我们要看太太，偷偷的把家眷接来，不到赵老爷这里来报案，你想想吧。老李看着吴太极问，同和居怎样？好像同和居是此时的主心骨似的，吴太极是无所不可，只要白吃饭，地方可以不拘，可是小赵不干，谁还没有吃过同和居呀？不经我批准，连大碗居谁也不用打算吃上。吴太极咽了一口气，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和小赵嘀咕了两句，小赵阳灯似的点了点头，然后对老李说，这么办，请华泰大餐馆吧，明天六点吃完了，我们一起给嫂夫人去请安，这规矩不？有面子不？老李点点头，觉得这一出不至于当场出彩了。张顺，给华泰打电定座，几个？小赵按着人头数了数，还有张大哥，就说六七位吧，明天晚六点，提我， 不给咱们房间，不揍死贼兔子们。嘱咐完张顺，拍了老李的肩膀一下，明天见，还得到所长家里去。然后对大家，明天晚六点不定下帖了啊。想了想，似乎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。张顺找老王去，拉我上所长家里去。没想到小赵能这样轻轻的饶了我，老李心中暗喜，大概他也看人行事，咱平日不招惹他，他又怎好意思赶尽杀绝呢？五点半，老李就到了华泰。六点半，吴先生、邱先生来到，吴先生还是那么正直，我替约了孙先生，一会儿就来。我来的太早了，军人不懂得官场的规矩，查房拿炮台烟，当年在军队里炮台烟香槟酒，现在……吴太极挺着腰板坐下，追想过去的光荣，想着想着双手比了两个拳式子，好像太极拳是文雅的象征，自己已经是器武秋文，摆两个拳式似乎就是作文官考试的主考，也够资格了。张大哥和孙先生一起来了，张大哥说，干嘛还请客呀？孙先生是努力的学官话，只说了个干嘛，下半句没有安排好，笑了一笑。小赵到七点还没来，邱先生要了些点心，声明先垫一垫，恐怕回头吃白兰地的时候肚子太空。老李连半点要白兰地的意思也没有，可是已被邱先生给关了钉，大概还是非要不可。我可不喝酒，这两天胃口又……张大哥说，老李知道这是个暗示，既然有不喝的，那谁喝谁要已备好了，无需开整瓶的，到底是张大哥。外面来了辆汽车，一会儿小赵抱着铃，后面跟着李太太和英，铃吓得直撇嘴，见了爸爸他有了主心骨，拧了小赵的鼻子一把，诸位来见过皇后。小赵郑重地向大家一鞠躬，他不知怎好，把鞠躬也忘了，张着嘴，一手拉着鹰，一手在胸下拜了拜。小赵的笑往心中走，只在眉间上露出一点，非常的得意。李太太张罗张罗烟卷儿。小赵把烟筒递给他，他没去接，鹰顺手接过来，铃过来也抢，鹰不给，铃要哭，啪，李太太给鹰一个脖管，鹰糊里糊涂的只觉得头上发热而没敢哭，大家都要笑而故意不笑出来。李太太的新围巾还围着，围得特别的紧，还穿着那件蓝棉袍，没沿边，而且太肥。他看看大家，看看老李，莫名其妙。李太太这边坐。小赵把桌头的椅子拉出，请他入座。他看着丈夫，老李的脸已焦黄。救恩又来自张大哥，他赶紧也拉开椅子，大家请坐。李太太见别人坐，他才敢坐。小赵还在后边给拉着椅子，而且故意的拉得很远。李太太没留神，差点出溜下去。除了张大哥，其余的眼全盯着他。大家坐好，摆台的拿过茶单来，小赵忙递给李太太。他看了看，铃坐在妈妈的旁边，拿过去了。哟，还有发呢，妈，铃拿着玩吧。他顺手把茶单往小口袋里放。小赵觉得异常有趣，开白兰地，酒到了，他先给李太太斟满一杯。李太太直说不喝不喝，可是立起来用手拢着杯子，坐下。老李要说没说出来，咽了口唾沫。小吃上来，当然先递给李太太，她是座中唯一的女人，摆台的端着一大盘，纸人似的立在她身旁。她寻思了一下，放在这儿吧。小赵的笑无论如何忍不住了。张大哥说了话，先由这边递，茶房不用论规矩，吃舒服了再多给小赵。 他也笑了笑，灵见大盘子拿走，下了椅子就追，一跤摔在地上。妈妈忙着过来，一边打地一边说，打地打，干嘛绊我们小灵一脚。灵知道地该打，而且确实挨了打，便没放声哭，只落了几点泪。老李的头上冒了汗，他向来不喝酒，可是吞了一大口白兰地。李太太看人家连丈夫全端起酒来，也压了一口，辣得直缩脖子，把灵招得咯咯的笑起来。灵用不惯刀叉，下了手，妈妈不敢放下刀叉，用叉按着肉，用刀使劲切，把碟子切得直打出溜，爽性不切了，向着没人的地方一劲咽气。小赵非常的得意。